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很高兴，因为我的主真的是让我又有机会来站到这个讲台上与各位来分享。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摩西。摩西，我想大家从圣经中应该都非常熟悉的人物。那么今天我所要主要要集中的部分呢，是他如何成为我们侍奉上的榜样。那么我们知道摩西我在年初的这个自己读经的日程里头，就看到许多关于摩西的记载，因为正好经过这个摩西五经，从这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里面都看到许多关于摩西的圣经上的记载。那我们看到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摩西可以说是以色列这个在这几部书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么神的工作呢，也有许多是借着摩西来完成。那么在圣经中里面有记载许多以色列人的领袖，或是他们各样的各个君王的事迹。其他出名的领袖还有许多，像譬如说约书亚，或是扫罗王，或是大卫王等等。那么其他的领袖很多可能是带领着以色列人在战场上有许多出色的胜仗，带领他们以色列人来开疆拓土，征服了迦南地以及许多周四围的民族。那么摩西他本身呢，就在这个战场上的表现来看呢，可能并不像其他这些出名的君王，像扫罗王、大卫王那么有名气，但是他却做了一项对以色列人来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工作。那么也就是说，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做奴仆的这个奴隶的这个境况中走出来，带领他们在旷野里面有40年之久。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在这40年当中，他们并没有一个根据地，以至于他们吃不到地里的出产，要靠着神降下玛纳在他们当中，他们才能够继续在那个旷野中生存下去。在这么久一个时间里面，他们居然就是说他们一个这样一个没有根据地的民族就像四处流浪的民族，在这么长40年以内，他们居然没有被四围的民族所消灭，或者是说他没有自己分裂或者因为艰苦的环境而分裂，像成为这个不同的民族，像日后以色列国南国跟北国最终分裂那样子。在40年之内，他们并没有分裂，而是始终维持一个统一的民族，能够在摩西的领导下继续在旷野中生存下去，而且最终强大起来，能够有他们有这个军事上的实力有能力去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来征服这迦南地，成为他们日后居住的地方。我想除了他们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件事，除了神的保守以外，跟摩西的领导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摩西他完成了一个其他日后所有以色列的民族都没有民族领袖都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 那么除了在民族领袖这个地位上，摩西在这四十年当中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在神面前的侍奉。在这四十年当之久摩西在神的事情上尽忠侍奉，来也同时教导以色列人如何的来跟随神虽然他本身并不摩西并不执行每日这个祭司献祭这一切的工作，但是其实他在各样的事情上带领以色列民来跟随神，这个是更为重要更基础，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侍奉。那么他也成为日后日后以色列的民族领袖，以及我们所有研读圣经的人，让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如何的成为我们的榜样如何的来成为神亲近的仆人。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细心的来研读摩西所行的事情我们应该可以从他的生平中看到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能够让我们的侍奉更有果效的地方。虽然我们可能并不见得会像摩西有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要带领一个民族从要建立，等于是要建立起一个新的民族并且让他们强大起来，但是神在他的家中也会给我们一些工作，让我们在学习以后能够更加的让我们的侍奉有力让我们的侍奉有功效。所以我想就今天我就简单的带领大家看几处经文，然后让大家来思想一下摩西在侍奉上有什么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首先我想再看呢，首先我想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二章我所要念的经文呢，就是十一节到十五节这里。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好，在这之前我想大家可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他是在因为法老的命令必须由被他的父母抛弃到河中去然后感谢神让他被法老的女儿遇见，然后收养了他，所以他得以在法老的王宫里头长大。那么长大以后呢，这个我刚才所念的二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这边，就是他长大以后圣经所记载他所行的第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呢，就是他因为同情以色列弟兄的处境，而把一个埃及人来打死。那看到这样的记载呢，很多人也许说这件事情摩西是不是做的不对其实从后面的 后面的结果我刚才念到，就是说他最后的结果是他逃亡了。那么从这个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他当时做的事也许是很鲁莽啊，用的方法并不可取啊，他就这样把一个埃及人打死，其实并不能啊拯救他的弟兄，也不能完成神的心意。但是啊，而且最后使他这个摩西啊逃亡到旷野里面啊，没有办法再在埃及待下去。但是从这件事情来看呢，让我们看到啊，摩西他有一颗关心弟兄的心啊，有一颗为神工作的心。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我刚才讲过，他是在啊法老的王宫中长大。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没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可能有啊很多的在法老王宫中学了知识，在当时啊大部分人都可能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情况之下，那么他可以在王宫中啊有很好的工作，有舒适的生活。但是他当他看到啊以色列的弟兄受苦的时候，就因为他有这样一颗关心弟兄的心，所以他就啊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啊，来把一个埃及人打死啊，最后使他亡命在旷野中。那么我想虽然说这件事情在摩西所做的方法也许是不可取，但是假如说啊，我们在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或者说看到啊神的工作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颗的啊迫切的心的话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被神所拣选啊来做他的工作。所以说我想啊，虽然摩西做的这件事情也许本身并啊没有完成神的救赎，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颗心，所以最终能够啊最终神还是愿意来拣选他，使用他啊，用摩西来啊为他侍奉。我想这是有这样的一颗心是他啊神愿意这样做的原因之一。那么我也想到说最近啊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啊查到保罗的例子。那么使徒保罗他一开始并不认识主耶稣啊，但是他为神发了热心，所以他啊虽然就是说他为神的事情非常的热心，所以他啊甚至向啊祭司求了权柄去迫害主的教会。虽然他对神的认识一开始不够，所以让他走错了啊道路，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啊有一颗热切为神工作的心，所以等到主耶稣一旦的呼召他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够开始尽力的啊来为主工作，为主传福音。也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一颗迫切的心，那么我们侍奉神，我想这一颗心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最其实也是最基本，就是没有这颗心的话啊，我们做所做的啊都不可取。那么神在啊启示录里面特别啊提到这个老底家教会，而且对他非常的啊厌恶。就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就是不冷也不热，也就是他们在神的事情上，在弟兄姐妹的事情上漠不关心，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啊谨慎的来啊反省自己，让我们看到神的事工上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事情上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样一颗迫切的心啊，愿意忘记我们自己的啊身份地位，或者说我们自己啊现在所有的舒适生活，愿意来问神，为神，为弟兄们来啊弟兄姐妹们来啊参与这个侍奉啊，就是求主啊 啊、加强我们加添我们让我们愿意啊有这样一颗心。好，第二个我想念的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啊，这里只是引出啊摩西他后来的生活啊。出埃及记第三章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太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了。OK， 我们就念这一句，就说之后的事，我就想讲说摩西在这之后的啊生活，就是他在打死这个埃及人逃亡以后啊，从第二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他啊就出逃以后，他就逃到了啊他岳父啊米甸的祭司那边去，然后跟啊。米甸的祭司他的妻子后来啊希波拉后来结婚，但是从他逃亡以后到了这个啊到了这个啊米他岳父的家中以后，然后之后我们知道从他逃出来大约是40岁，一直到他被神再度呼召是80岁，在这40年当中关于他啊所做的事情就只有第三章第一节这么一句话而已，就说他在啊在野外领着他岳父的羊群在啊在牧羊。那么也就是说他在这40年当中啊圣经对他所做的事情是一片的空白，那么很显然他在这40年当中没有能够啊完成任何啊神救赎的工作，但是是不是说这40年他就在野外就完全浪费了时间呢？我想并不是啊，虽然说在这40年当中神的选民依然没有被拯救啊，还是在埃及做奴仆的情况之下，但是如果我们想到他日后摩西日后所要做的事情呢，就可以明白说神在这40年当中必须这样来啊磨练摩西，因为摩西日后要在啊这个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啊在旷野里面走。那么从圣经的记载里面还有我们自己想象，我们可以知道在旷野当中有许多的困难啊，他们经常没有充足的食物，想吃什么东西没有啊，想吃肉没有，想吃菜没有啊，有的时候没有水啊，他们找不到水，需要神的啊特别指示摩西来寻找水。那他们跟着那个神的带领，跟着云柱火柱，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处漂流，没有一定的居所，所以这个环境我们想象起来知道并不是非常舒适，并不是舒适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些在城里或者说在舒适的地方住惯的人，假如说把你突然放到野外去，叫你自己去生存，也许头几天你还觉得像露营一样很高兴，但是假如叫你住个半年一年的话，你大概就受不了。那么但是摩西呢，在这40年当中他就是居住在这种环境之下，所以他已经啊受过那样的经历，他能够啊在旷野中不会像其他以色列人啊，刚因为他们从小在埃及长大，都是过惯舒适的生活，所以在一旦他们到了旷野以后，就难免会要有很多抱怨，还有啊心里会动摇。假如他们的领就是带领他们的领袖也是这样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的话，那我想他们啊就很难在旷野里头生存下去。所以摩西在经历过这样的啊 这样的生活以后，他能够在旷野中来领导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假如摩西他是在40岁的时候刚从法老的王宫里头出来的时候，就交给他在旷野里面带领以色列人这样一个任务的话，神假如就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我想他可能没有办法胜任啊。那么其实也就像中国古人讲的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顿其体肤，恐乏其身，心不乱其所为。就所以动心能力，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就说假如说我们没有经历过一些愿意经历过这些生活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在神的事工上面来担当重任。所以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是都，虽然我说我们在实际生活上可能并不处在旷野当中，但是我们也可能享受很多的舒适的地方，但是我想神要预备我们侍奉的话，神可能也会要我们愿意来离开这些一些世界上的舒适离开像埃及那样好一个好的地方能够愿意来在旷野里面生活。那么假如有这样的经历的话，神也才愿意将一个重担来交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真的是希望神能够勉励我们能够愿意来为神的工作来侍奉，来放弃我们一些生活上的舒适，放弃我们一些享受愿意来有这样的心智来为神在旷野里面生活。那么还另外一个在旷野里面，我想摩西所受的训练呢，就是我们从这里看到摩西他在旷野里面就是一个人带着那些羊在旷野里面牧羊。那么他可能不太有什么人陪伴，他甚至可能没有什么事，除了羊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摩西必然跟神有他一对一的交通只有他跟神甚至没有其他人陪伴来跟他一同来敬拜神，或是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唯有他自己跟神单独的时间。那么这样的话，摩西在这样的时间里头也更能加深他跟神的关系，直到他日后能够为神所用。那么我们知道摩西在日后的时间里头，有的时候他也确实是非常的，我想是非常的孤独。其实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他最重要的同工就是他的兄弟亚伦。那么但是在日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他的兄弟亚伦都因为拜金牛犊犯罪跌倒，或是后来跟他的姐姐米利安一同来挑战他属灵的地位，也就是说连他的兄弟姐妹到最后都可能跟他的关系破裂没有办法亲密的一同在一起。那么摩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依然能够坚持下去来侍奉神，我想这是因为他跟神有一对一的关系，他能够不因为周围的人离去而完全的灰心丧志，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继续能够来做神的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同样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旷野中生活，但是我想在我们有的时候 孤独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有自己一个人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来加深与神一对一的关系这样的话，即使在周围的人不能够支持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有与神的关系继续的坚持下去在这侍奉的道路上走下去。那我想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我不会全部念全部的经文，但是第三章跟第四章呢，主要是讲到摩西受到神的呼召以及他的那么他的回答以及神的回答。我想在这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启发，我想再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那我们从以上的记载当中可以知道说，在摩西经历了旷野中的40年以后，他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跟以前一个凭血气之勇的摩西已经是完全不一样，脱胎换骨。那么他不再依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凡事都非常的小心谨慎。那我们从这第三章第四章里头，他跟神的对答可以看出来。那么第三章里头，他一开始就提到这个神在荆棘里头向摩西来显现。那么神呼召他摩西要到法老那边去开始拯救以色列人。那我想请大家看的呢，就是摩西他的回答。首先我们看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这是摩西的第一句回答，第三章十一节那么从这句话我可以看出来，他第一个疑问是他没有地位，他不是现在不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为什么能够去见法老呢？但是神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也就是神抬高他的地位，因为神与他同在，让他这个属世界上这个地位并不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再看下面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摩西又提出了一个疑问，他并不知道神到底是应该到底是什么，也就是他本身对神的认识并不足够，所以他在这句话里面又向神表明了他的这个软弱他要求神来向他解释神到底是谁。那么神在这里头回答了一句就是非常有名的经节，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句话也就是翻成就是我是，就是神就说我就是我不是别的，我就是神。那么这句话也成为这个希伯来文以色列神的名字的来源，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来源，就是他在这里说，神向他清楚表现了出来说，虽然说你不认识神，但是我会告诉你我是。那么这是神摩西的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是在第四章第一节最后，在神回答说告诉他摩西说他的身份以后，他又向摩西告诉了摩西他的心意，他是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有约的神， 他要拯救希伯来人，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摩西接下来在第四章第一节，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那么摩西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也许自己对神有了一些有了了解，因为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但是摩西说他没有办法跟人家讲，他没有办法让别人听信他人家必就是说以色列人必然不相信摩西已经见到神。那么神接下来回答就是让他能够有神迹奇事跟随着他让他能够有能力来向以色列人宣扬说这位向他显现的神。那么接下来这个四章第十节也是类似的意思，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他再次的向神诉求说，他虽然见到了神，虽然他得到了神的启示，虽然他有神迹奇事，但是他说不出来。那么神也同样说，是谁让人能够说话，能够是谁造人的口，是谁使人耳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就是说神是这背后一切的能力。所以说摩西虽然因为他虽然说他向神诉说他自己各种能力不足，但是神都借着他自己的能力告诉摩西说不用担心神在你的背后。那么最后四章十三节，摩西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直到他答应神去去带领以色列人。他又说四章十三节，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我们看起来好像说这个摩西是太推脱了一点，但是我在看他但是他好像是在这个事情上他一直的向神来呼求说他能力不足，但是神在这里，我看到这个神对他回答，我知道他其实是害怕，因为他是独自一人，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告诉他说，我要让亚伦跟你一起去，但是呢，我不是叫亚伦去而已，你也得去。所以说我们就是神在这里回答，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孤单，你可以感觉害怕，我会让人跟你一起去，但是呢你也不能逃走，你还是要在这个事情上有份。所以从我们这以上的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说摩西他好像对自己的能力是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信心，没有指望，什么事情他都是要来问神，要请神来帮助。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并没有因为他这样的回答，或者说这样的软弱这样的呼求而不拣选他，不使用他，神依然是一步一步的来兼顾他，神把他自己的名向摩西显现，神把他的心意向摩西显现，神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旨意向摩西显现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很多像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 也许并没有像摩西一样把一切的困难真是交到主的手里，请求主来替我们解决，反而是我们想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自己的想法来在这个侍奉的事情上做。也许我们觉得说我这样自己决定自己做了，可能就不像摩西那么啰嗦，或者是说没有能力那种感觉，但是其实结果可能并不符合神的心意因为我们没有求告，我们也没有得到像摩西像摩西一样从神得到那样的启示或是那样的能力。所以我讲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当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就是即使没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一样的向神来呼求，因为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确实是有限也唯有愿意这样的呼求，我们才能够更加了解神的心意，来做好神的工作。像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经常就是我就是中国人说的那种叫困而知之者，就说没有遇到难处的时候，好像就想不起来去问神那么无论是在生活在侍奉的路上，这样就绕了，就说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神的心意没有做出一个好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本身就是说一直到遇到困难，就是试了再试以后，可能才想到说我应该在某些事情上去来求问神，让神来替我解答来求神的帮助。所以我想这是我本身一个应该要改进的地方，我想也给大家一些就是讲出来，让大家也思想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那么另外有一个，我想确实在神在寻找他的工作者的时候，确实是并不厌烦这个他所拣选的人来仔细来寻求他的心意我们可以在另一个旧约的例子里面也看到类似的，就是像就是四世纪里面的基甸，他在神拣选他以后，他反复的向神求问说，假如说要他做这件事的话，让羊毛变湿，或者让羊毛变干，反复问了好几次。那么神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子反复的求问而厌烦，而不回答他，或者说不拣选他，最终他还是拣选他使用他反而让基甸更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汲取，就是说在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能够愿意来了解我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理解真的是有限的愿意来反复的求问神让神显示他的心意也让神的能力从这个他的回答中来彰显。好，接下来我想再讲的一个呢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好，我想念的是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我这里讲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来征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神是给了在战场上给了摩西一个荣耀，其实让他借着这个举手这个动作来带领以色列人获胜。所以摩西我想大家知道他已经80岁了，他不可能再在战场上去跟其他人来冲杀所以他得胜的，就是说带领以色列得胜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并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勇气或是能力甚至不如像大卫打哥利亚的时候，他有技术，他有那个在牧羊的时候学到的那个投石头的技术，他摩西没有任何这一切的事情能力来帮助以色列人得胜。但是神在这里给了摩西一个荣耀，让他就是借着举手这件事情就能够来带领以色列得胜。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说神给他这样一个荣耀呢？因为神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胜呢，并不需要摩西举手，就说神要让以色列人得胜就很得胜，就算他不让摩西举手的话，以色列人神只要神的心意让以色列人得胜，他一样可以得胜。但是神让摩西借着这个举手这个事情呢来为神来征战。所以我想就是说神在这里给我的看见，就是说神有的时候愿意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来让我们来为神做一个简单的事情来为神征战。有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复杂就像我们出去传福音，也许我们觉得好像很困难，其实救恩是神已经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能不能让人听信呢，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口，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神愿意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上面呢，让我们来跟神一起同工那么假如神愿意的话，真的神就能带领我们在这个征战上面打胜仗。因为神乐于让我们来跟他一起同工，一同征战，在神的事工上面有份。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另一个地方呢，这里摩西我刚才说叫他举手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举久了就会累那么就说虽然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一旦我们个人肉体上的软弱或者是心理上的软弱即使简单的事情也做不了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但是我们看到摩西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叫别人扶着他虽然他自己是软弱了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了，但是假如有身边的同伴，我们让他们来帮助我们，让他们来扶持我们，那 我们就能像摩西一样继续的来为神征战下去，直到得胜。好，那么我想大家应该心里要有的知道的是，就是说虽然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要讲，就是第一个就是说神要让我们即使只是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一样能够为神来征战啊，一样能够有神的同在来啊，跟他一起在神的事工上有份。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在软弱的时候能够让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里面，能够在我们身体软弱或心灵软弱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来跟神一同作战来在侍奉上坚持下去。最后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可以分享一下我在民数记里面看到的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到民数记十二章第一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到摩西亚伦米利暗，忽然对摩西亚伦与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这一段我刚才提到，就是到最后来的时候摩西甚至受到他的兄弟姐妹来指责来挑战他挑战他在神家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可能在侍奉的过程中，可能并不是，有时候并不是真的是一帆风顺，也不一定是真的是一直都能够受到人的欢迎，因为魔鬼撒旦就是借着人的自私还有他自己的骄傲，就是经常来抵挡的神的工作但是摩西在这里，我们看到他遇到这样的挑战的时候圣经的记载是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并没有因为这样的指责而跟他的而用话语来为自己辩解，或是说在 啊、他的弟兄姐妹面前跟他们啊决裂争吵，那么而是神用他自己的能力来替摩西来啊辩解，来让他能够在神面前的地位啊加倍的抬高啊，就是由神这个辩解是，或是这个他摩西的冤屈是借着神的啊能力、神的作为来显出来他啊，并不他的地位，而并不是由他由自己啊用口话语或者用他的啊就是像斗争的能力来显出来他是啊在神的家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应该在假如说我们在侍奉当中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啊，受到人的啊受到别人的指责，或者是不平的指责，或者说啊诬陷，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学摩西啊谦卑的榜样，真的是不用我们自己的话语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啊反击，来啊跟啊其他人来啊对抗，啊真的是求神帮助，让啊神用他的作为，用他的能力来显出啊谁是啊真正在神家中啊敬忠的人。那么这样的辩解，我想比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话语或者是自己的啊方法来辩解呢，要啊更有用的多啊。比我们自己所能做的是要啊更好。那我想我今天所要分享的就是这些啊摩西生平的例子，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啊在侍奉上我们可以注意的地方。那我真的是希望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都能够以神家中的事情啊为念，让我们啊一同来在神的家中来侍奉啊，也让我们啊学习摩西的榜样，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更有啊能力啊，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就彼此鼓励啊，能够啊学习。好，我们一同有一个简短的祷告。爱主耶稣，孩子们感谢您啊，将以上的时间交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一同来为您的事情来尽心，主啊，求您更加的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耳朵，让我们能够看到如何在你的家中能有更有效的侍奉，主啊，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的是心被恩感，真的是都能够像摩西啊，像保罗一样迫切的来为神工作。主啊，真的是啊，从啊最近的灾难当中，我们真是看到啊，我们啊真的是主您再来的日子将近。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有多长。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秒真的是能够啊依然有能力，依然有时间能够来侍奉您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以您的事情为念。主啊，求您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为您的心事情更加的热心。感谢主，求您保守我们啊的聚会，孩子们这样不愧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谢谢。